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先为大家播出来自墨尔本及悉尼越南社区、台湾社区的几条消息，然后啊，我们会带您到首都坎培拉去欣赏那里的浓浓春意。最后啊，您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乘坐高空热气球的感觉。澳洲是一个福利国家，有许多热心人一直致力于关心那些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流落街头的青少年们。
2006年9月23日，一个为流浪青年建造的流动活动中心正式在墨尔本启动。活动中心设在这辆牌号614的巴士上，它是由救世军通过向社会集资而成。17个商家出资购买了这辆大巴士，然后由救世军对它进行装修，并添置了许多设备，如沙发、计算机、无线上网、音响系统、大屏幕电视、微波炉、冰箱、烧烤炉以及游戏房和单独的咨询房间。活动中心的建立是为那些被社会忽视的青少年以及流落街头的青少年提供一个活动场所，鼓励他们来这里获得帮助，和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建立联系，最终使他们离开街头，结束流浪生活。启动仪式在墨尔本市中心的河畔公园举行。前来助兴的有代表街头文化的 Hip Hop and Rap， 中国人称之为嘻哈音乐，它发源于纽约的贫民窟，为街头流浪青年们的指引。让他们来这里参加演出，足以显示主办人的用心良苦。救世军的 Brandon 具有少校头衔，他每天都在流浪青年中工作，非常了解他们的需要，对他们充满了爱心。是他发动了这个建造流浪活动中心的项目，并为这个项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目标，那就是以关爱来改变流浪青年的生活。
Yeah, at the moment we're driving around at night and we're going to set locations around the city, and young people coming to us and they're getting on the bus and they're accessing the internet and they're accessing the game series. But most importantly, we've got workers and volunteers on the bus that are able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 with young people and really help them work through the problems.
调查显示，在04至05财政年度，使用流浪青年服务设施的人数高达68100人。他们年龄都在17岁以下，其中11300人是孤独一人的生活，来自维省的占2700人。
We're so excited about this bus, and we're so excited about its ability to reach marginalized people across the city and change their lives. That's what we want to see happen.
类似的项目最早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发起的，澳洲其他城市也有，但墨尔本是第一个。
中秋刚刚过去，也许您还沉浸于和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中。生活在澳洲、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越南侨民们又是如何度过这个节日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位于悉尼城区西南方32公里的卡市，是悉尼著名的越南人聚居地。
卡市之所以成为越南侨民的聚居地，是因为30年前澳洲政府接纳了数以万计的从西贡前来避难的越南难民，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
经过30年的变迁，卡市接纳了来自133个国家的移民，其中以亚裔居多。这里已经成为展现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窗口。几千年来，东南亚国家一直有过中秋节的习俗，随着移民的到来，中秋节也成为了澳洲的一个节日。
卡市的中秋节庆是悉尼最盛大的春季庆典活动之一，每年都吸引了数万人前来参加。
70多个手工艺品、保健食品、各色美食、小商品的摊位，把卡市的主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今年的生意呢，比去年好一点。但是灯笼来讲呢，今年是狗年嘛，所以我们进的狗年的东西就比较好卖一点。
来到卡市参加中秋节庆的人们当然不会错过这里的特色食品。这个摊位出售的韩国小吃锅饼看上去好诱人哦。当然也有澳洲人喜爱的 BBQ。
We have about 65,000 people come to our festival. It's been roughly running for about 10 years. It's a very big festival, very multicultural, and it's one of the greatest days the cabin ever has.
有民族特色的舞狮表演，意味着中秋节庆祝活动的正式开始。Fairfield 市市长 Nick Lelish 到场致辞，并感谢所有赞助商们的慷慨支持。
Yes, the Bill Moon Festival to us in Cabramatta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part of our community's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in Fairfield,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and we get on so peacefully together. It's because we embrace everybody's culture and everybody's traditions.And as it is so important to our Asian community, we accept it and we embrace it, and Council supports the Moon Festival.
Fairfield 市政府还特地邀请了表演团体前来助兴。每年必不可少的吃月饼比赛是小朋友们的最爱。哇，这个小女孩好厉害哦，一下子把半个月饼放到嘴里。看来吃月饼也需要一些策略。最后，这个叫威廉姆的小男孩成为了赢家。
中秋不仅是家人和朋友们相聚的好日子，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看，这边有这么多的游戏供孩子们来选择。
太阳已经西斜，也到了合家吃团圆饭的时候了。别忘了带两盒月饼回家，与家人品饼赏月，共享家臣。
虽然生活在西方社会，大部分华人家长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忘中华文化，至少要能够用中文进行阅读和写作。为了这个目的，悉尼的中文学校已经存在15年了。
悉尼台湾学校的15周年校庆活动及侨校运动会于9月10日在悉尼的 St. Ives 高中内举行。八所中学学校的师生、学生家长以及台湾驻悉尼办事处官员、台湾社会领袖等数百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校庆活动上，校长向部分教师和学生颁发奖状，以表彰多年来致力于中文教学的老师们以及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雪梨中文学校从15年前创立，就是因为了解到侨居海外的学生呢非常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中文环境，我才接任这个学校才两个月，那么也很多地方我还在学习跟摸索当中，但是我觉得能够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对我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很想在利用这15年很好的基础上面呢，我希望再有一个新的计划，让我们学校能够成长得更蓬勃，那么我们有更多不同族群的这个人可以一起来学我们的中文，那让我们的中文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发扬光大。
学生和老师代表与大家共同分享中文学校为他们带来的喜悦和快乐。叶秋红老师从中文学校创立开始就带了一个班，整整走过了15年。他像母亲般的关爱着学生。
我们这个学校呢，就像一个大家庭。那么每个老师呢，都非常抱着奉献的精神来教学。那么虽然说短短的每个礼拜三个半小时的教学时间，可是呢，我们居然达到的成果可以像国内一个礼拜八个小时的中学中文成果，而且可以看到学生可以开枝散叶。那么可以让我感觉到绿树成荫植满枝，这样子教学的那种成就感实在是我国内所不能比的。
中文学校的上课安排在周六和周日，学生们在完成了正常的澳洲文化教育后，一到周末，家长们又把自己的孩子从悉尼的各个角落送到中文学校，显然周末的中文学校受到了广泛的支持。
我差不多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十三岁的时候来到澳洲的。然后我觉得呢，中文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很温馨很温暖，让我在那边学习然后成长。然后老师除了教我们书本上的东西之外，也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
啊，功课还是什么之类，可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是会拨空来上学。
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学中文。
礼堂内笑声不断，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各校学生的作品。由于活动当日天气不佳，下着毛毛细雨，组织者不得不将户外的比赛活动改在室内举行。据悉，这样的侨校运动会每年举行一次，目的是加强学校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及儿童身心健康，增进学生家长以及乡亲交流团聚的机会。户外的广场上搭建了一排展台，除了各式各样的儿童文化娱乐外，还有丰富的美味佳肴，各显神通般的烹调手艺为到场的人们提供了中华传统食品的享受。一年一度的坎培拉花节已成为澳洲首都一个最吸引人的活动之一，而我们感到最高兴的是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全世界的观众与我们一起分享这来自南半球的艳丽春色。
春天来了，赏花时节又到了，该去坎培拉看花展了。在坎培拉那景致迷人的格林芬湖畔的联邦公园内，自每年的九月中旬有为期一个月的花节，以数百万株名贵的郁金香为主题的花展吸引了远道而来的澳洲人，也吸引了慕名前来的其他国家的游客。花节是京城给来宾们最珍贵的春天礼物。Floria 的这个名称源自拉丁文，意为用花设计。自1986年第一次在京城举办大获成功之后，便发展成为每年一度的全国最大型迎春花展。花节从筹备到建成花园足足需费一年半的时间。园艺师选定花节主题，以花做素材，巧用花色，妙用花姿花韵，组合设计出不同的花圃造型，营造出不同的意境，使得花园春景年年翻新，确保每年都给人以新鲜感。被赞誉为花中皇后的郁金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花形美丽，花亭刚劲挺拔，从叶丛中抽出顶托的花朵似荷花般晶莹剔透，备受人们的喜爱。花型主要有杯状、卵形、球形及百合花型，花色丰富，有红、橙、黄、紫、水红、玫瑰、黑、白以及混合色。在园艺师精心培育下，郁金香已有近千个品种，几十种不同的颜色和香型。许多人把郁金香还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有些国家把其视为国花。
据说郁金香的祖籍在土耳其，16世纪中期从土耳其经奥地利传入荷兰，以其高贵典雅、色彩众多，深受荷兰人喜爱。加上天时地利，很快郁金香就在荷兰安家落户，生根开花了。19世纪，欧洲大陆曾掀起一股郁金香热，据说农民要用一头优良品种的牛才能换来一株上好的郁金香。游客漫步在花园的小径上，远远看去，只见大地仿佛披上了色彩斑斓的绫罗绸缎，翻卷着花波草浪。花的海洋，花的世界，更显郁金香的高贵气质和魅力。花展区其他名花各展风姿，恭迎四方友人、八方来宾，花瓣随风而摇曳，人心随花而起舞。人在花中走，相伴众人行，宛如仙境飘然而至。沿着弯曲迂回的小径，来到格林芬湖畔，只见碧水清澈，微波荡漾，斑斓耀目。极目远眺，绿水青山间，花草交织，湖中彩帆片片，与蔚蓝色天空交相辉映，好一幅山水花林仙境图。随着春天的脚步，我们走出家门，来这里感受一下百花闹春的景象，漫游在鲜花的海洋中，亲身体验这恍如梦幻的缤纷奇景，与天地交融，与花鸟相伴，也不辜负春天给予我们的一片美意。除了美丽的郁金香之外，坎培拉还有其他激动人心的活动，比如乘坐高空热气球。
我们现在站的呢是老国会门前，在这里呢，飞行员将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起飞。那么首先他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要测试今天的风向。
So are we going to take off here? Are we going to go?
No, we'll go down to the mid. Yeah.
热气球能不能起飞，主要看风向。很遗憾，这里的风向跟风速都不适合起飞，所以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一个起飞点。这回看来差不多。相比之下，对场地的条件要求就非常的少了。一般的小气球只要有篮球场那么大就足够了，而且在坡地、草地、土地和水泥地都可以起飞和降落。吊篮由藤条编成的，因为在着陆时它能够起到缓和冲击力的作用。现在从车上往下搬的是气囊，它的材料是强化尼龙，因为质地轻、很薄、抗拉力强，还密不透风，最关键的就是这种材料阻燃。放飞气球的准备工作特别有意思，并不繁琐，但是需要一组人的齐心合力。首先是把这个大布包平铺在地上， 与刚才放倒的篮子连接起来。球囊底部有一个很大直径的开口，开口裙边的面料绝对阻燃。现在呢，需要两个人撑住开口，鼓风机就可以开始往里鼓风了。Downdrift 这家公司的气球是全堪培拉最大的，您能猜到吗？这个庞然大物当中啊，能够容纳30万立方的热气，在一般的温度之下呢，它的总重量是12吨，但一旦被点燃加热到100度的时候，热气的总重量就变成了10吨。气球一点一点的膨胀，当完全展开的时候啊，就可以开始点火了。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天当中只有太阳升起或落山前的一两个小时最适合飞行，因为这两个时段的风很平稳，气流也很稳定。吊篮有大有小，最小的只能乘坐两个人，而我们今天坐的是全澳第二大的，最多可以乘坐17个人的热气球。热气球由球囊、吊篮跟加热器三部分组成，我们今天要乘坐的这个庞然大物的总高度大约是10层楼高。燃烧器是热气球的心脏，它能释放出比一般家庭的煤气炉大200倍的能量，当点火时火苗有2-3米高，并发出巨大的声响。另外，气球上有两个燃烧系统，以防备空中出现任何的意外。热气球的动力就是燃烧器，它是靠球体内充入的热空气而升空飞行的。在堪培拉上空往下看下去，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新国会了。整个国会的屋顶是由郁郁葱葱的草坪点缀起来的，寓意是澳大利亚政府把草根阶级的人民看作在自己之上。堪培拉有一座箭杆形的白色高塔电讯塔，竖立在黑山 Black Mountain 上，光塔顶的这根天线就长62.9米，整个塔的高度是192米。
I had a balloon license since 1978, and I've done it as a full-time job since 1995. 21 years of the job. I've flown in Japan in the national world championships. Flown in America in world championships.
热气球没有方向舵，运动方向必须是随风而行。不同的高度、时间、不同的地点、风向都是不一样的。想控制自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飞行员技术水平的高低就是要看他能否准确地寻找他所需要的风层，利用不同的风向来改变方向，到达自己想去的目的地。大风和大雾都不利于气球的飞行，按规定风速要小于每秒钟6米，能见度大于1.5米，而且飞行空域中没有降水才可以自由地飞行。几乎人人都担心热气球的飞行安全，其实您大可不必有此顾虑，因为热气球的上升动力是燃烧系统所产生的热量，如果燃烧系统不再工作产生热气了，那么气球的气囊会带着你慢慢的下降。而且藤条编织的吊篮在着陆时能够起到有效的缓冲作用，所以热气球被国际航联称为最安全的飞行器。
Well, we've been operating in Canberra for 8 years now. Yeah. And altogether in ballooning for nearly 30 years. No accident at all in that time. We have a 100% safety record, and we're very proud of that, and we wish to keep that forever.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